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司法部长将为通俄调查在国会作证；英国保守党仍在谈判组建新政府；川普政府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对台军售，原因何在？专家将为您解析。南中国海绳索方无视北京的禁渔期规定；20多国驻美大使馆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台北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开放进口美国猪肉，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香港贫富悬殊创下45年来最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六告诉国会，他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仪式的调查进行作证。他表示，他希望出现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应有关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周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作证时引出的。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会在星期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应该会进行宣誓。他没有说明该委员会是否会公开听证还是举行闭门听证。塞申斯部长领导的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政府与川普总统还是总统候选人尚未被美国选民挑选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竞选阵营去年11月大选前的联系接触。塞申斯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鉴于自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曾经在大选前会晤过俄罗斯驻美大使，因此主动回避或者是脱离司法部的通俄调查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刚刚举行的大选的情况以及新政府组阁的新闻。英国的保守党首相仍然在寻求和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达成一项协议，得到他组建政府所需的支持。星期天，来自特蕾莎梅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有关完成一个信任支持协议的工作本周可能结束。一项信任支持协议不如结成联盟那么正式。这意味着北爱民主统一党将在预算和信任动议方面支持政府，但是其他议题将做个案决定。北爱的民主统一党的一份声明说，谈判目前为止是积极的。美首相最少需要得到议会326名议员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保守党在大选中只赢得318席，北爱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一项协议需要在6月19号前达成，届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将发表演说，阐述政府项目。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距离预定时间也不到10天，美首相已经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确认如期启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谈判。那么英国的星期四的大选呢，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本来是希望在跟欧盟谈判英国脱欧事宜时，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不料弄巧成拙。谈判定于下星期开始，由于在野的工党选票大增， 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她辞职。不过她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她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
Our two parties have enjoy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事。
Interests of the whole United Kingdom.
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吞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Minority governments in Britain anyway have very, very bad track record.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你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这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最近几个月来，有许多报道说呢，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对台军售案，其内容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准备好但没有来得及宣布的一批军售。有专家认为，川普上任至今仍然未宣布对台军售，有可能是为台湾提供更多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包括 F-35 战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自从数月前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推迟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后，关注台海情势、两岸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都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上台后不久就会就这批军售通知国会。不过，《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川普为取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推迟了对台军售的决定。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推测是，川普政府上台后，原本可以直接将奥巴马政府备而不宣的军售案直接推出，但川普上任后至今仍未有此宣布，有可能是做了不同考量，或许 F-35 战机是新的军售案其中一个项目。伊斯安 星期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台海两岸系列座谈会中说
The fact that it's taken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long as it has to announce what would be, in this case, a very routine arms sale suggests that it actually may include
川普政府经历这么久的时间仍未宣布原来应该是例行性的军售，意味着它或许可能比原先所猜测的还要多。它可能包括 F-35 战机，它可能包括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及炮弹，好让台湾的陆军能够压制解放军的攻击。它也可能包括新的毒刺导弹、新的火炮，以及对台湾自造潜艇的技术支援。
不过，今年一月才卸任的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说，他不认为 F-35 战机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因为台湾资源有限，而 F-35 造价极高，对台湾其他应该更优先考量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邓志强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上个月到台湾参访时曾经和有关人士讨论过 F-35 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关于 F-35 的需求问题，美台双方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只有彼此步调一致才会有好的结果。邓志强说
The question is out there, and if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F-35 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我一向认为美台步调一致最能成功，所以如果台湾对这个议题真的很认真考虑，那么双方就应该一起好好讨论财务上的影响、后勤支援的影响、 F-35 对台湾自我防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在那之后再进一步做决定。
伊斯安认为，虽然 F-35 战机不是台海战役的胜负决定关键，不过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售台 F-35 和其他更复杂的武器，那对台海军事平衡将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中最强硬的对手越南挑战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十分严格的禁渔期，冒着被抓捕的风险派出拖网捕鱼船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自行宣布从5月1号起实施长达三个月的禁渔期，这项禁令比往年长30天，并且限制更多种类的捕捞活动。禁渔范围涵盖赤道以北12度的整个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对禁渔区内的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不认同中国的禁渔期。越南对禁渔期予以谴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则保持缄默，以避免使禁渔令合法化。菲律宾上个月同中国就海上争端举行了乐观的会谈，台湾向自行禁渔的船东提供奖励，并将帮助被中国扣留的任何渔船。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过去我们的渔业署一直在告诫渔民要注意中国大陆禁渔期期间的安全问题。台湾渔船主要是在南中国海捕捞蓝鳍金枪鱼。邱垂正说，
渔业署过去已经向渔民宣导中国大陆休渔期的注意事项，那渔民出海作业如果遭受到生命跟渔船安全的时候，那么我政府会立即反应并启动护渔措施，以保护台湾渔民跟渔船海上作业的安全，我们请台湾的渔民朋友放心。
在去年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否决北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的裁决之后，这项禁渔令让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新的蔑视，同时也提醒其他国家中国事实上控制的力量。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特姆·萨克·扎勒姆·帕拉努帕说，抗议禁渔期 毫无用处，因为你承认他们实施的捕鱼禁令，但是渔民们知道在海上怎样避免。北京此前曾经在南中国海实施过季节性的禁渔期，并扣押外国渔船。中国1995年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宣布禁渔期。分析人士说，多年过去之后，经验老道的船老大知道他们在哪里捕鱼最安全。台湾陆委会说，中国将检查他们认为违法的渔船，并且扣押任何没有执照、船名和港口登记的船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道格拉斯·吉弗伊尔说，但是无论是缄默还是抗议，都不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对公海管辖权的接受。公海指的是一个国家海岸线延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水域。他说，
You are not obliged to contest claims without legal foundation.
你没有必要去抗辩没有法律基础的声索。国际法要求不仅仅一个国家宣称一项新的规定，而且要求其他国家要接受它。在国际法中，默认或默许接受通常并不是一个规则制定的方法。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洋拥有主权。中国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建造人工岛礁，并在其中一些做军事部署。这些活动让其他声索国十分恐慌。分析人士说，捕鱼禁令违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七月做的一项裁决，认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90%以上的水域拥有主权的声索不成立。中国和菲律宾努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中国去年对菲律宾的渔船手下留情，双方的谈判代表上个月举行会谈。根据马尼拉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方面形容这次谈判是首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是北京历来不让菲律宾人进入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是位于马尼拉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主要捕鱼区，船老大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该区域。尽管越南经过一年同北京加强对话，仍然在历史主权争议问题上对北京不满。越南三月说将派出军舰保护其渔船免遭禁渔区的约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中国派出海警船巡逻，违反禁渔令的渔船将被扣押、扣留或沉没。他说，一些越南渔船会冒着被驱赶或者是被捕的风险继续出海捕鱼，其他渔民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犹豫不前。新加坡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研究员张洪洲说，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扣押越南渔船。他说，这不仅在禁渔区，在捕鱼季节也是一样。如果越南渔船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中国的海警船和其他执法船只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吉弗伊尔说，那些不满渔船被扣留的国家能寻求国际仲裁，至少让中国归还被扣渔船。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去年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捕鱼量达1660万吨，从事捕鱼业的人员大约370万，但是鱼类资源的数量在下降。声索国还重视南中国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一些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的团体的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是由一个名为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的。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表示，该机构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机构表示， 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大约40名为美国而行动组织的抗议者，其中一些人穿着迷彩服，携带美国国旗，在纽约市中心聚集。曼哈顿集会的组织者帕克斯·哈特告诉记者说，如果某人对戴着穆斯林头巾走动感到不安全的话，那就在大学校园内试着做一名保守者。参加反伊斯兰教法抗议的有川普的支持者，自称为信守誓言的反政府组织成员，以及穿戴整齐的年轻男子。他们表示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另类右派的成员。在街的对面聚集着几百人，手持的旗帜上写着法西斯滚出纽约市。两个抗议组织之间部署了警察和路障。类似的对峙还发生在全美20多个城市，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加州的圣贝纳迪诺等地。圣贝纳迪诺2015年曾发生一对受伊斯兰国影响的夫妇开枪打死14人，击伤22人的恶性事件。伊朗改革派人士和反对派组织担心，强硬派会利用本周伊斯兰国宣称负责的两起恐怖袭击，向德黑兰的领导层施压，对社交媒体进行打压，并背弃自由和改革的选举承诺。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三发生的针对伊朗议会和伊朗伊斯兰国的创建人霍梅尼陵墓的袭击事件负责。两起袭击导致至少17人丧生，多人受伤。伊朗自从2007年一直不屑于理会伊斯兰国的威胁，其中包括今年3月的一段视频。伊斯兰国在视频中承诺不久将征服伊朗。伊朗政权的支持者公开场合都宣扬伊斯兰国极端的逊尼派意识形态，在基本上都是什叶派的伊朗得不到支持的主观想象。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对逊尼派少数伊朗人系统的压制已经导致许多伊朗千禧年一代加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恐袭事件的后的数天里，伊朗当局逮捕了40多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伊朗人，并表示主要的袭击者都是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朗人。一些专家估计，伊朗的伊斯兰国实际同情者人数接近1000人。分析人士表示，此次恐袭撕裂了伊朗的社会机体，击破了伊朗政权安全和控制的外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日前再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的纪念仪式，并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6月9号上午，2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国际组织代表和30多个人权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进行花圈，纪念世界各地因共产主义政策失去生命的人。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第10年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来自委内瑞拉的23岁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为公众演奏音乐。今年3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不满政府试图剥夺反对派在议会的立法权。阿特阿加在当局镇压首都抗议的混乱中坚持演奏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马里昂·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他的演奏是一个强调团结的震撼时刻。 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从中学习，也代表了今天的正义与真理。
近年来，美国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从隔离转为接触，有时也出现合作。2015年，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回暖。史密斯说，美国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应该从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必须和苏联展开外交关系，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有竞争的方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上接受他们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现在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模式。很显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作为美国人，保持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对自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希望看到香港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工作中应该提出的问题。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每年6月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共产主义纪念碑在2007年6月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活动中被中国当局碾压毁坏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之音叶林、孙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哈萨克斯坦在苏联时代曾经是政治犯和他们家属的主要流放地。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也触动了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白俄罗斯总统峰会期间把一批政治犯家属的历史档案转交给了哈萨克政治迫害纪念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观察员身份这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活动。卢卡申科星期四向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转交了一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这些文件涉及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中63名妇女囚犯当年被苏联白俄罗斯秘密警察调查判刑的档案。这批妇女来自各个民族，都是苏联政治犯的家属，其中包括一名白俄罗斯著名民族诗人的岳母。他们被判处多年徒刑后，从白俄罗斯被发配到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哈萨克斯坦现在已经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的旧址上建立了政治迫害和集权专制纪念馆。卢卡申科提供的这批白俄罗斯科格勃历史档案的复印件将会被转交给这家纪念馆保留和研究。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当时曾是苏联规模最大的妇女集中营，位于哈萨克北部大草原上的阿克莫拉州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天非常寒冷。一名老年妇女星期四对白俄罗斯电视台说，她当时还是几岁的小孩时，随同母亲被关押在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中，当地一无所有，女囚犯们那时要自己动手建造住处，冬天室内温度仅有-8度。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名字命名的卢森堡基金会曾经在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中举行活动，介绍过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的遭遇。希特勒执政之后，大批德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前往苏联，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这些人的许多家属也被关押在哈萨克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允许这些德国妇女返回东德。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和苏联德国人通常都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苏联朝鲜人主要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结束集中营关押之后也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伊赫洛夫说，苏联当局把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当成廉价劳动力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比如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北部的涅叶基地、诺里尔斯克等， 哈萨克斯坦被当成主要的流放地，当地的古拉格集中营数量要比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部地区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大型的妇女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在哈萨克斯坦建阿克莫拉妇女集中营是因为无法利用妇女从事森林开采、采矿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哈萨克南部是山区，北部是草原，所以妇女集中营选在了那里。本来一些集中营都附带妇女集中营，但那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家属的集中营。伊赫洛夫说，当年哈萨克遭遇大饥荒，哈萨克北部有50万人饿死，哈萨克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斯大林统治时代能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他在哈萨克旅行时感到哈萨克社会都为接收了许多苏联各民族的人感到自豪。伊赫洛夫说，今天俄罗斯的掌权者绝大多数都同前苏联秘密警察有关，俄罗斯现在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但白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与俄罗斯不同，不像俄罗斯那样背负着苏联帝国的包袱。伊赫洛夫说，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卢卡申科本人也可被称作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斯大林，但是在对待苏联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卢卡申科不像普京那样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伊赫洛夫说，白俄罗斯没有像乌克兰那样在国家层面推动去斯大林、去共产主义的行动，但是也没有像今天俄罗斯这样反对去斯大林的行动。白俄罗斯在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年前发表了有关的报告，详细说明了他们10年研究中有多少人被捕，有多少人被处决。相比之下，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正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在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国还与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门举行仪式，宣布双方联合制作的电影《音乐家》启动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共作曲家冼星海当年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哈萨克当局近20年前把主要城市阿拉木图的一条大街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因为创作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闻名的冼星海，二战爆发之后曾经在1942年抵达阿拉木图。冼星海当时处境艰难，生活窘迫，当地的一名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苏联音乐家当时不顾风险收留了冼星海，并帮助他度过困境。哈萨克斯坦不但是苏联的主要流放地，在那里设有许多集中营。哈萨克斯坦二战爆发之后也收留了大批的来自苏联各地的战争难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中国。上海近万商住两用房主，据报道呢，6月10号在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抗议维权，要求当局以政策出台日期豁免已购入的商用公寓式住宅整改。这是上海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的维权活动，大批警员到场。网上图片及视频显示，大批业主高喊商住两用网签为界的口号，在步行街上游行，大批警察在路口拦截。另外，警察在苹果店前抓走多位游行的业主，场面一度混乱。近年来上海房价飞涨，一些价格较低的商住两用住宅受到追逐，许多发展商借机改建商业建筑，推出如酒店式公寓等商住混合型的物业。由于这类物业不受限购令规管，而且价格较一般住房便宜，因此吸引许多外地来上海工作又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群购买。 上海今年5月17号出台归管商住两用房的新政策，停止审批商住两用式公寓的办公项目，并规定已售出未交付入住的单位要按照商业办公功能全面整改，不符合商业办公要求的物业不得交付办理过户手续。这使得许多已购入商住两用房产的业主失去住房，合法办理了房产证的人在规定下新的规定下也无法正常交易，引发不满。据报道，上海试点商住整顿细则包括拆墙、拆煤气、拆上下水，令商住房完全失去居住功能。业主表示，由于购买商住房网签时，新规定政策还没有出台，不知道会买入违规物业，希望当局可以酌情处理，以网签日期为界，豁免政策出台之前购入的物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上个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工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六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六月六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得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媒体的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国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 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在台湾呢，又有一批北美地区的青年领导人结束了短期的学习。美国在台协会则赞扬台湾经验和价值观，北美学员们则展现独立开放的思考力。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挑选的29名北美地区青年日前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短期研习，名为2017年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的这项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出席结业典礼，他在致辞当中谈到了台湾的核心价值。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 just 2 weeks, I mean, you've seen what Taiwan has become. Not just a developed economy and all that, but the civil society here.
2个星期的学习，你们看到了正在发展的台湾，不仅只是发达的经济，还有这里的公民社会、民主制度、媒体所享受的自由、法治、宗教自由等，所有这些都是台湾所热爱的。美国非常高兴和自豪，台湾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发展。台湾外交部连续几年举行这项活动，去年参加者为30人，其中5人来自加拿大，其余来自美国。今年学员也是美加地区。报道说，多数学员已经毕业或者正在知名学府就读法学、政治、财经、国际关系等。很多人中文不错，其中不乏政界人士的后代。来自德州的戴恩·罗伯茨，也就是冉德宁，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s no doubt that in terms of taking sides, we take the side of being pro-democracy, pro-human rights, and we share a lot in common with Taiwan in terms of basic fundamental values, and our country's made...
毋庸置疑，如果选边的话，我们当然支持民主和人权。我们在根本价值观上与台湾共同点很多。美国国会因此承诺以军事援助等方式支持台湾。台湾外交部在台大等院校的支持下，为学员们举办了专题讲座、文化历史古迹参观、拜访等活动。期间有台湾学生参加，青年面对面交流。学习内容反映台湾的政治现实，而且很开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冉德宁说，台湾正在采取务实的做法，不去刺激北京，维持现状。他还说，民进党似乎更趋主张独立，国民党则与此不同。吉玛雅·卡纳瓦特说，研习活动很开放。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hearing a lot of people's sides to the story an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at. And I would hope that Beijing would also try to give other people's opinions,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能够听到台大很多的学生、很多人有关两岸关系的不同说法和分析，我很感谢，也希望北京提供两岸冲突和潜在解决办法的不同意见。主办方希望这些青年领导人成为沟通的桥梁，向外部世界展示台湾的软实力。加拿大学员丹尼拉·阿塞维多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educate people, and I think the job as leaders from this program is, in fact, to do that, to educate people. The approach they took was
重要的是教育民众。这项计划任务实际就在于此。研习班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台湾的立场。”培训的方法很到位，我现在很有信心知道回加拿大后如何向人介绍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鼓励这些青年领导人回去后介绍台湾经验，但是他锋利地说，要清楚地告诉人们，你们来的地方是台湾而不是泰国，两地发音相近， 但是很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北市美国商会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进口引发争议的美国猪肉来换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台湾政府则表示将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的利益，并持续与美方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2017台湾白皮书指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之后，台湾入会的政治障碍将难以掌握，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多元经营贸易关系，避免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该商会呼吁，台湾政府必须在现存的台美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限制，尤其这些肉品的安全性已经符合国际标准，民众应该可以接受。含有瘦肉精美猪议题近年来在台湾引发争议，不仅猪农强烈反对进口，一般民众也质疑瘦肉精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台湾总统府表示，将在确保食品安全及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考虑参与国际经贸协议等相关事宜。至于食品管理，也将在国际规范下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作为保障台湾民众食安的依据。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台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一直透过既有机制沟通进口农产品等经贸议题。
这是一个 give and take 的过程，产业的互补性，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 story 来跟美方来做陈述。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达到$849亿，美国出口台湾37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470亿美元，美国对台贸易逆差91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责成美国贸易部及贸易代表署检讨长期对美有贸易顺差的16个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蔡英文政府能否抵挡美方要求进口美猪的压力。
你要跟我美国改善关系、强化关系、伙伴关系，可以啊，军购 OK 啊，美猪吞下去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为了换取和美国在贸易上的利益，台湾民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被牺牲。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猪不仅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议题。蔡政府应该不会轻易开放美猪来换取自由贸易协定。
美猪当时在马政府的时候，当时民进党是反对党，所以呢，当时他们对美猪、美牛进口的议题，其实是采取一个政治操作的方式去背阁。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有这种进口的压力。那别的国家慢慢已经开始接受开放了，但是台湾的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当时反对的感觉，他们反对的那个声浪很强啊，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他们最近有很多的争议法案都被人家饱受批评，这个时候如果美猪再去转弯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支持率来说可能会造成新的影响。
孙明德主任还说，台湾政府不妨扩大开放从美国进口货物，不要将焦点集中在美猪议题，而是放在投资美国、对美军购以及开放美国公司参与基础建设等等。台湾政府日前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参访团，计划6月前往美国进行投资考察。除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还将拜会行政部门及国会，并与智库专家举行座谈。台北市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指出，蔡政府上任一年来的政绩好坏参半，至于去年白皮书提出的80项建议，没有一项解决，除了法规预告期延长之外，其他则令人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之际，港府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过去五年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港府统计处近日公布2016年市民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539， 为45年来新高，比2011年上升 0.002。 若扣税及福利转移后，基尼系数为 0.473，比2011年减少 0.002， 但仍表明香港收入不均情况不健康。统计还显示，最富有市民每月收入68000港币，而最贫穷的则是5250元，相差近12倍。如以住户月收入中位数计算，最富有住户每月收入是112400元，最贫穷住户只有2560元，差距43倍。据港媒报道，统计处表示，过去五年的经济畅旺，但由于人口老化加剧，65岁或以上人口五年来上升15.9%，达116万人，令收入差距扩大。不过，有学者表示，政府不可单以人口老化、住户人口数目减少解释贫穷悬殊，因为基层收入仍然偏低，职业收入中位数只有1.55万元，低技术工种收入更低，大部分低收入者仅受惠于最低工资，政府长远仍要加大扶贫力度，增加基层收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留学生纪欣然命案，四名被告当中的第二人安德鲁·加西亚日前被陪审团裁定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本案发生在2014年7月24日凌晨，当时24岁的纪欣然是南加州大学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当晚护送一名同学回家后，单独走在路上。根据路边的录像监视器显示，一群人把纪欣然围住殴打。纪欣然逃跑后，被加西亚和少女格雷罗两人追赶。被告之一的加西亚用蓝色的棒球棒追打他数次。纪欣然跑回租住的四楼公寓，沿途都是血迹。他清晨被室友发现倒在床上，已经气绝。检察官在庭上表示，纪欣然在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表现了自己的绅士风范。在遭到攻击之前，他陪伴另一个同学回家。他没有料到有人在附近寻找攻击目标，他被毫不留情地用棒球棍殴打。21岁的加西亚是四名涉嫌者当中第二个被裁定一级谋杀罪的被告，他和另外两名男子以及一名未成年少女攻击纪欣然。加西亚在侦讯时向警方表示，他们锁定纪欣然是因为纪欣然是华人，而且他们认为他有现金，但他在侦讯期间最初否认身在现场，然后又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声称另外一名被告奥乔亚是挥棒攻击纪欣然的人，但检察官指出，证据显示大部分猛烈的挥棒攻击都出自于加西亚之手。他还指出，根据奥乔亚被捕后和母亲通电话的记录，奥乔亚把攻击纪欣然的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加西亚。检察官表示，被告等人在攻击纪欣然后，加西亚和其他三人又开车到海边抢劫一对男女，在海滩附近找到的棒球棍上测出纪欣然的血液。为加西亚辩护的律师邝大卫在结辩时，面对七男五女组成的陪审团，他表示，检察官的论点奇特，被告等人没有从纪欣然身上拿走任何财物，纪欣然回到公寓，钱包和手机都在身上，他认为本案缺少具体的抢劫意图。 季欣然命案震撼了南加大，特别是华人社区，几十名华人学生到场旁听审判过程。根据南加大的网站信息，该校10500名国际学生当中，4600人来自中国。涉嫌杀害季欣然的女子格雷罗是本案第一个被定罪的被告，她犯案时只有16岁，去年10月被裁定一级谋杀、抢劫、试图抢劫和以致命武器攻击等罪，她也面临终身监禁，但宣判日期尚未决定。另外两名被告男子奥乔亚和卡门目前都被监禁等候审判。在季欣然命案发生前两年，南加大的两名23岁的中国留学生瞿明和吴颖在学校附近的街头被抢匪枪杀身亡，当时两人坐在停在路边的汽车里。两名被告后来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南加大在凶案发生后加强了保安措施，校园附近地区也有非武装的所谓的安全大使巡逻，国际学生需要接受安全教育课程。检察官表示将不会对加西亚和卡门求处死刑，因为他们犯案时还不满18岁。加西亚的宣判日期定于7月11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蒂姆·马蒂斯说，当前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最急迫和危险的威胁来自朝鲜。马蒂斯在新加坡讲话时指出，朝鲜政权最近几个月加快了落实其核计划的步伐，加大了规模。马蒂斯说，朝鲜的核项目是对大家的威胁。他说，朝鲜目前的核项目以及不计后果的声明释放出要获得装有核弹头弹道导弹的明显意图，包括对地区盟友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全世界构成直接和立即威胁的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目前的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对此国际社会有强烈的共识。中国再次承诺要跟国际社会一道实现无核化，这令美国鼓舞。马蒂斯国防部长说，最终我们相信中国会认识到朝鲜是一个战略负债而不是资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所说，只有有关各方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尽快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马蒂斯说，我同意习主席上述观点，有关各方必须言行一致。美国正在联合国跟盟友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对朝鲜施加新的压力，迫使他放弃危险的道路。正如国务卿蒂勒森4月在联合国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朝鲜最终永久性地放弃他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将保持跟大韩民国和日本的密切合作。马蒂斯防长说，我们对日本和韩国的防卫承诺，包括部署我们最先进防卫能力的承诺，绝不动摇。此外，美国还将采取进一步的举措保卫美国的国土。美国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拦截试验成功就是证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明确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结束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